禽兽第五集。本来经他的调节，估计这只母狗卖得出去。尽管他提醒过对方，狗一旦到了买主家里，产下杂种狗仔的话，那就丢人现眼了。可是狗店老板大概手头拮据，过不多久没让看狗就卖出去了。果然两三天后，买主将狗带到他家里来。据说买后次日夜里，狗就产下了死胎。据说女佣听见痛苦的呻吟声，便拉开挡雨板，只见这只狗在走廊地板底下吃着自己生的狗崽儿。她惊恐万状，给吓呆了。那时候天刚蒙蒙亮，看不太清楚她产下了多少只。女佣看见的时候，她正在吃最后一只狗崽儿。我马上把兽医叫来，据兽医说，按理狗店老板不会一声不吭就将怀孕的母狗卖出去的，他准是同野狗或家犬搭上了，遭到毒打之后才送来的。他铲崽的样子非同寻常，或许他有吃狗崽的习惯，要是这样就干脆退回去算了。我们全家十分愤慨，都说那只狗受到如此待遇太可怜了。哎，哪儿的话呀，他说着漫不经心地把狗抱了起来，一边抚弄狗的乳房，一边说，这是喂过狗崽儿的乳房，这次产的是死胎，他才吃狗崽儿的。对狗店老板的缺德，他感到气愤，也可怜狗的遭遇，但是却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，因为他的家犬也产过杂种狗崽儿。他外出旅行不和男伴同睡一室，也讨厌让男友在自己家中留宿，甚至不用学相扑，但他饲养的狗竟是雌性，却与这种厌恶男性的郁闷心情无关。雄狗若不是优良品种，就不能做种狗。再说，把种狗买进来很花钱，还得像吹捧明星那样大肆宣传，受不受欢迎还不一定，而且很可能被卷进同进口种狗的竞争中去。这简直是一场赌博。他曾到过一家狗店，要求看看著名的日本梗犬种狗。那只梗犬成天待在二楼的窝里，只要把它抱下楼，它就习惯性的以为是母狗来了，像老练的面兽一般。它的毛细短，裸露出异常发达的器官，连它都觉得可怕，不由得把视线移开了。不过，它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不饲养公狗。看到母狗生产和育崽，对他来说比什么都快乐。那是一只波士顿梗犬，他挖墙角，咬破旧篱笆，发情期本来把它拴得好好的，可他把绳子咬断跑了出去。他晓得他会产下杂种狗，当女佣把他唤醒的时候，他像个医生，睁开眼睛就说，准备剪刀和脱脂棉，还有赶紧切断酒桶的绳子。中院的土地上洒满初冬的朝阳，唯有这里呈现些许新鲜的气氛。在阳光下，狗躺卧着，从肚子里钻出来一个茄子似的袋状物，它轻轻地摇摆着尾巴，抬眼望着它，仿佛在申诉什么。它忽然感到这是一种类似道义的谴责。这条狗是初次来月经，还没发育成熟，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，他似乎不知道分娩是怎么回事儿。这只狗好像不晓得自己身上究竟起了些什么变化，显得很困惑的样子。怎么办啊？他难为情似的，有点腼腆，却天真的任人摆布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似乎毫不感到有什么责任。因此，又使他回忆起十年前千花子的往事。他当年卖身给他时，脸上的神气恰好和眼前这条狗一样。